六页倒数第七行啊，我们先将经文念一段啊，对比地方。我难言，我今于此重过讲堂，云集恒河，上观日月，举手所指，动目所观，直接是无，无是见者。世尊，如佛所说，况我有漏初学声闻，乃至菩萨亦不能与万物相前，后出精进，立一切物别有自性。佛言如是如是。啊，从这里开始。这个经文的意思啊，一层比一层深。那么我们读这一节之前，必须要记住前面我乃与世尊问答的些话。这个一大段课题是显见部分，我难的疑惑是见于无相混杂，所以佛才教给他辨别的方法。说到这个地方呢，我们要问一问，为什么我乃会有这样的疑问？这种疑问不但在佛法上，纵然在今天科学里面，这个问题还是存在。啊，现在科学里面有个问题，就是精神与物质是不是有一个明确的界限？啊，譬如说动物及植物的界限能不能画得很清楚？植物与矿物的界限有没有办法画得清楚？确实是一个大问题。那么我乃此处的问题呢，就是见经与物相。物相在我们今天看这个植物与动物相分，见经就是精神的这一部分啊，一个是讲心，一个是讲无，实在讲很不容易划清楚。你要是问为什么不容易划清楚，那么在佛法里面讲很简单，因为性与相是同一个根源的。我们眼前所能够感觉到精神的世界是阿赖耶的见分， 物质的世界是阿赖耶的相分，这两分都是从无明业相里面转变出来的。诸位稍稍要懂一点唯识的道理啊，就晓得佛法将这个问题解释得很透彻。那么这是一切众生呢，凡是观察到这个现象，一定会起疑惑的。世尊给阿难的解释说得头头是道啊，我们听了啊，千万不可执着。为什么呢？执着就是病，执着就是迷。听了佛的开示，不执着，不分别，这才是悟。才能得其真相。迷总是偏在一边，那么这个也就讲的大乘或者是一乘佛法里面困难的地方。那么在本经我们看过难尊者，阿难的确是相当聪明啊，我们看到他这个聪明的程度啊，他的智慧确实是比我们高很多啊。那么他为什么不开悟啊？那就是佛法里常讲的随意于生解，佛一说他马上随着这个言语他就起解，就起分别。就生妄想，这是阿难所不能开悟的地方啊。这个我们通常讲是死在眼下，那么像这些地方呢，我们都应当要学习。学个什么？学个不随于生解。不随于生解，这个境界就高了。那是什么会事情呢？就是楞严会上啊，观世音菩萨梵文文字性。所谓梵文文字性，就是不随于生解。所以能够得到真相啊，信称无上道啊，这是得到真相啊。在二十五圆通当中，实在观世音菩萨提供我们最好的修行范例。我们应当细心的去体会。那么这一段之前是世尊因阿难不能辨别见分于相分，所以就教他，你在物相里面去分析， 把这个精明见妙见圆把它分析出来，如同物象一样，清清楚楚指给我们看看。诸位要想，物象里头有没有见？当然有见。如果没有见，我们怎么会见到物象？虽然有见，可是你又分析不出来。啊，这个里面有两番。这个辩论，这是第一番。莫难就说了，说我今在此重过讲堂，这是经师佛讲经的讲堂，这是讲净土，念及恒河。讲堂是说净，恒河是说念，远近一对。上观日月，日月是从高处举手所指的，纵目所观，只皆是无实见的。远近上下仔细去观察，全是无相啊，没有净经啊。这个时候摩难就讲了，说世尊，如佛所说啊，真如佛说，菩萨都做不到，何况我南尊者示现的身份是有漏初学声闻，就是须陀洹的地位。菩萨都办不到，须陀洹他能办到吗？乃至菩萨亦不能于万物相前破除境界，离一切无啊，别有自信。这个自信是讲的自体，下面佛允许他的话，就同意他的话，对的，如是如是，一点都不错。我们再把底下一段经文念掉，给诸位再讨论这个问题。佛复告阿难，再叫着阿难说，如如所言，像你前面所讲的话，无有见经立一切无，别有自信呐。这如所知，事物之中无是见的。这是就我南前面一番观察上说，你已经认定了。这个万象当中啊，没有见解。那么佛就随他这一个认定，为什么呢？这一个认定啊，还不见得是真实。所以在反面还要来试探试探， 看他的认定究竟是否正确。所以再从反面问他，今佛告汝，汝与如来作其陀林，更观灵源，乃至日月种种相殊，这个相是物相，殊是他殊，不一样。别无见经，受汝所指吗？这一句是问话，意思是我再告诉我呢，说你与如来现在一同坐在其陀里，就是其树皆孤独园，不妨啊再看再仔细观察观察。眼前的灵源乃至日月山河，这些种种千差万别的物象，如果说这里面必然漫有见经灵源，意思是说这里面果真没有这个见经，接受莫难所知，那么一切无相之中确确实实没有我们自己这个见经了，说汝又发明此诸物中啊，何者非见？这一句话很重要。你再想万象之中夜夜的去分析发明，认定这个里面确确实实没有自己的见解，我乃我是并见此其陀林，不知是中何者非见。这样一观察，又觉得自己的见性遍满虚空万象，无处而不在。下面他说的好啊，是何以故呢？若树非见，云何见书？这个确实啊，若树即见，云何复云何树呢？如果树就是我的见性，那为什么叫做树？如是乃至，若空非见，云何见空？若空即见，复云何空？这个意思不必多说了，可以类推。以下是总结，说五有思维是万象中微细发明啊，无非见者。这样再一观察呢，好像一切万象当中啊，无非就是事啊，都是我的见性啊，没有不是见性啊。佛也在承认如是如是，这就是显示无是无非是的道理。明白无是无非是，才能够真正见到天地同根，万物一体，这里面哪有是哪有非？ 这一段佛同意他，无有一无不是自己的见性，可以证实见性变一切处。因此涉是涉非都是过失，为什么呢？有是有非呀，一定是对立的，才有是有非。如果是一体，诸位想想，哪里来的是非？那么见与相是一体。诸位要记住，经里面说得很清楚，唯识里头告诉我们，万法唯识，识是能变，万法是所变，能变与所变是一不是二。既然是一不是二，这个里面如何去分一个是与非是？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众生无量无边，错误的观念、矛盾的思想，都是不明了这个根源而生起来的。如果晓得这个事实的真相，一切疑问都没有了。经里面呢，虽然是说得相当清楚了，古德唯恐初学不能一下体会这个道理，所以举比喻说，像贤首大师《金师子章》里面所讲，那就是从比喻说，所以以金做器，器器皆金。我们要拿这个比喻来解释这一段经文呢，诸位就更容易懂了。比如这个金器，这个器皿，我们到这个银楼去参观，这个金器做了许许多多这个花样，千万种的这个样式，美不胜收啊。那么我们在这里把金比作静静，把气比作无相，我们要是在这个里面去找，比如说这些首饰手镯耳环之类的我们看到许许多多说了这些名字，我们金在哪里呢？在这许许多多这个器皿当中，我们去看金，你要只看到那些这个是耳环，那个是耳坠，这个是手镯，没有看到金，没有看到黄金。着相不见性我单单要金，你拿个手镯了，我不要手镯，我要黄金。前面第一个定义， 第二个比喻里头观察呢，原来气息接近啊，力了气找黄金找不到啊，力了金找气也找不到，原来金就是气，气就是金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力了物相找见金找不到，给诸位说，这个见金明缘不会独立存在的啊，你好，我什么都不见，我一张眼睛，那你总看到虚空了是？那虚空还是境界，还是物相之一种啊？啊，这个关系就跟金与气的关系是一样的。啊，心在什么地方？心就在相中。啊，心与相是不二的，心就是相，相就是心。因为我们不能够啊，习如这个实相的境界，真实的状况，所以在里面起虚妄的分别之中。这是自己迷失，这一段的开始对于我们修学用功关系很大，我们参禅不能见心，我们念佛不能得一心，可以说都有这些障碍在。假如我们真正晓得性相是圆融，物我是一体的，这个见性一心呐，那就很容易成就了。今天早晨我也提醒诸位过，学佛尤其是大乘佛法，一定要以一心做基础啊，不管你学的是哪一宗哪一派哪一个法门，所谓是八万四千法门，不论你学哪一个法门，根本是一心，没有一心不能起入。所以佛法这个佛学称之为内学，一心是内呀。不知道这个原理，我们的功夫就没有着力处。有了基础了， 一定要善友的帮助才能成就，成就要靠善友。谁是善友？除自己之外，皆是善友。要懂这个道理。啊，正是《华严经》里面所讲的。你看，《华严经》里面修行人只有一个，善财童子；学人孤家寡人一个。除他之外，一正庄严，无非善知识啊。我们天天讲修行，天天希望成就。假如我们对于这些根本的原理原则都不晓得，人家说我们盲修瞎练，我们还一肚子不高兴。说你盲修瞎练，你一肚子不高兴，那就证明你确实是盲修瞎练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没有到一心嘛，你心为境转嘛。说你盲修瞎练，你如入不动了，你才有这功夫啊。心在境界里动了，不行啊！佛说一切经啊，无非就说明这些道理啊。道理懂得了，我们在境界里都要练习，练什么呢？练不动心呐、啊。所以境界无非善有啊，在境界里学个如如不动。寥寥分明，这是智慧，般若之道啊。如如不动是功夫啊，心地清净，一尘不染啊。像六祖大师所说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啊，心性本来就是光明清净，虽然我们今天在凡夫地并没有染污，啊，说染污那叫说明染污，并不是真正染污。所谓染污呢，就是迷呀、啊。迷而不觉，设之为染，并不是真的染啊。我们衣服要是染脏了，还要去花一点时间把它洗干净。这个心染污了，你是一觉就了了，不必要费功夫啊。问题就在你能不能觉悟，能不能把这个道理豁然贯通啊。就说前面我们念的这两段经文，如果诸位豁然贯通了啊，我问问你，你的身心是什么样子呢？见性便于万物，见性是自己啊，那万物不是自己是谁？所以告诉你，法身不生不灭，报 身应化身，
也
不生不灭。你信不信？这两段经文你要是真懂了，相信了，你就相信我们现在应化身也是不生不灭。注意，千万不要误会，说的应化身就是自己的一身，那错了。山河大地一切身都是自己一身啊。没有生灭。楞严里面说得好啊，当初出生当初灭尽。随众生心应所之量，这些话只需意会，不能分别，更不能执着。才能够得到受用。我们凡夫就是迷机会，即非为实啊，所谓的即非呀，就是我们讲的常识啊，我们的习惯啊，在我们常识里面总是有一个是，有个非嘛。你比如说前面讲的两道，总有个是，有个不是嘛。啊，怎么无是又无不是呢？注意一下，有一个是，有个不是，这是二啊。我们在六祖坛经里面说得很清楚啊。你看六祖所说的，佛法是不二法门，二不是佛法了，一个是一个非是二不是佛法了啊，有我有你是二不是佛法了，这越讲越玄。好了，那是无我也无你了啊，真相确实如此啊，你那个身上没有我的见经，我怎么会看到你呢？如果你就是我的见经，为什么又叫你呢？这个话你套着，你套着慢慢反复去揣摩揣摩，你才能明了这个理思的味道，然后才能够证实无是无非是才是实相啊，有是有非不是实相，这个里面渐渐就入不二法门的境界了啊，华严经里面讲的不思议解脱境界啊，到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啊，再请看底下经文，于是大众非无学者闻佛此言，茫然不知是意宗师啊，一时惶悚，失其所守。这一段文是说明当时在会的大众，非无学者，就是还居在学地，无学是毕业 无学者呀，正在修学的学习期间当中的这一些学生，他们的程度很浅，听了佛前面的所说的话，心里面慌了，没有主宰了，这是虽然把话听清楚了，意思没有会通，才有这个现象。不知是意宗师，这个释义就是佛教我难尊者，就万象当中破除见解，我难做不到，又叫我难就在万象当中指出，哪些没有见解，我难又办不到，说有分析不出来，没有没有也不能够证实出来，说哪个没有，这就是无世间无非见二义啊，这个释义就是指这个。那么佛对于无世间无非间都同意了，都应口了，这使大家茫然。如果佛说这个对那个不对，大家听了没有问题，这两个都对了，反而叫初学的不知道究竟哪一个对，这究竟哪一个对，就是众生的执着。无执着的都对了，诸位要记住这一句话，无执着的都对了，执着的都错了，这里面有很高的智慧。如果说一切都不执着，我们眼前的境界是佛的境界，因为我们起了执着，所以才有十法界，才有四圣六法，才有三善道三恶道，一切都不执着了，法界只有一真呐。是不是真的有一真呢？连一真也没有。为什么？那一真是对十法界讲，既没有十法界，哪有一真法界？所以可见这一真是不得已而说的，相对见解。要讲到实际里的，那就是禅宗讲的话了，把嘴巴挂在墙壁上，所谓开口便唾吗，动念皆怪吗。